中讯之声。许多见证人，
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，还有许多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既然这样，就应该放下重担，脱离罪的缠累，忍耐着，满怀信心，奔跑前面的路程。
中国的国父，也有人称他为革命的先行者，孙中山先生，在他反革命事业奔走的期间，曾经多次遭受到当权者的迫害，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。其中的一次，历史学家称之为伦敦蒙难记，是他在伦敦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，被满清的使馆人员秘密的拘捕，并且打算将他秘密送回中国来处决。在紧要的关头，他倚靠着上帝的力量，帮助他安然地度过。从此，他经历他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不是心灵的寄托，而是真实存在并且掌管宇宙万有的那一位。以下请听根据历史所写成的孙先生的见证。
1896年10月11日，星期天早上10点多，在伦敦街头，浓雾弥漫，有一个中国人从他住的旅馆走出来，去找他的老师康德黎。这个中国人年纪大约30多岁，短头发，唇上留着两撇胡子。他穿着新买的西装，脸上既迷惘又兴奋。他第一次到伦敦，这的街道景色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。他到处浏览，却是白皮肤的外国人，也用奇怪的眼光来看着他。哦，对，这是人家的地方，他自己才是外国人。他忽然想起自己不过是个漂泊在外的游子，突然变得心情沉重。他看看表，然后加速脚步，走向迪文煞街康德里老师住在的那儿。他们两夫妇正等着他，准备一起去教堂做礼拜。他是一个基督徒，基督徒的习惯是环境越恶劣，越有艰难困苦，心中越是孤单彷徨，就越能借着祷告去亲近上帝。伦敦的10月份虽然是初秋，但是已经吹起寒风，吹到他脸上，使他不禁打了一个冷战。他想起他的好朋友陆浩东，陆浩东是他的好弟兄，他们一起祷告，一起到乡下传道，一起读书，也一同研究学问。他们在同一天接受牧师的洗礼，成为主内的弟兄。后来，他们更成了亲密的革命战友。他们一起在香港秘密策划革命，推翻满清腐败的政府。他们一起击掌，一起唱歌。这么一个好朋友，却英勇地为国牺牲了。一想到他就觉得难过。那一次是第一次革命行动在广州举事，想不到 第一次就遭到严重失败。那天是11月7号，穆浩东是他们的革命大业中第一位牺牲者。那时他孙文正逃亡到日本，满清政府到处追捕他，他不得已躲到国外去，在日本横滨筹划成立兴中会的分会，为着这次他不能与浩东为难与共，他感觉到极大的遗憾，甚至连死后也不能去收敛好朋友的尸首。唉，于是他毅然剪去长辫，改换成西装，更加积极为着中国的革命而奔走。他抬头看一下路牌，这个路不大好找，康德黎夫妇跟他讲过很多次要加倍小心，因为满清大使馆离狄文煞街很近，千万不要撞错了进到满清的使馆，那麻烦可大了。这的路他还不太熟悉，转了几个圈都找不到狄文煞街，他开始有点紧张了。忽然有一个穿着中国长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从后面拍他的肩头，并且用华语对他说话。
这个老兄啊，请问您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啊？
我是中国人。
你是中国人啊？那么你从哪一省来啊？
我是广东来的。
哦，你也是广东人啊？哎，咁我哋同声同气同乡哦。
在这个孤单冰冷的外国街头，碰到讲相同语言的中国人，真是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所以他们用广东话一边走路一边谈。后来这个广东人另外又介绍了两个中国人给孙文认识，大家谈家庭谈祖国，兴致勃勃，最后大家很热诚地邀请孙文到一个家里坐坐详谈。孙文说，
对不起，我约了人在家里等我，改天我再去拜候你们吧。
哎，所谓相请就不如偶遇，我们请你喝酒好不好？我们再多谈一阵，反正都已经走到我家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来了，来了，一起来，好不好？
不，各位忍人兄，我确实有紧急的事情要办，就此告辞了。
告辞？哼，来个容易，走得难，这里就是龙潭府县。你不进来也不行啊！哎，赶快！哎，抓他进去！抓他！
怎么样来？难道你们是？
抓他！来，进去！
坏事了！
但孙文知道情况不妙时，那些人已经用强力把他夹持进入那个屋子里面，还有人用黑布蒙住他的眼睛，把他推进一个小房间。他听见关门并且关上锁的声音，到他把黑布解开时，只看见自己在一个30尺见方的小空房间里面，只有一个小的窗口，但是而且还装上了铁栏杆。随即外面来了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英国人，对他官气十足地说，
这儿是大清使馆，你知道吗？你到了这里就等于到了中国，我们知道你就是朝廷缉捕的钦犯孙文，我奉命要把你囚禁在这里，等候朝廷决定怎样处置你。
孙文没有讲话， 他知道讲什么话都没有用。他一向在面对困难时都冷静行事，这一次形势更加险恶，秋在这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闻，唯有依然冷静地面对。他仔细地观察了这一下，看看这个小房间，门上加了两道大锁，门外有两三个警卫坚守，室内有个火炉，可以烧煤取暖。卧床很简陋，是临时设置的，整个房间只有一面看不到街道的窗户，窗边还装上了铁栏杆。他想了又想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一些求救的单张，揉成纸团，由窗户丢出去，希望有人捡到，向外界公布，或者可以有一线的生机，可以脱险。后来他发觉纸太轻，丢不远，于是先用铜币藏在纸团的里面来包起来，到铜币丢完了再用银币不断地去丢。可惜每个纸团都只是落在隔壁屋檐上，监守人员很快就发现了这些纸团，于是防守得更加严密，窗上再加上螺丝钉，再也开不了了。他从此被困在这个四面封死的房中，他好比掉进一个深谷之中，毫无出路，焦急忧虑，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他摸摸身上，有一套钥匙，一支钢笔和一把小刀，能不能靠这些物件找到脱身之路呢？他正在想，不过不必想了，因为警卫突然走进来，他把他身上所有的物件都拿走了，这次真是孤立无援了。他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，苦思无计，想起他的老师康德黎先生。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，康先生当他的老师。自从他为革命而奔走，曾经与康先生失去了联络。谁知道有一次他在夏威夷，忽然看见康先生夫妇坐马车经过，他呼叫他们已经来不及了，于是他追在马车后面。那个马夫以为遇到了土匪要抢劫，更加挥鞭催赶马车赶快一点。他急起来，拼命地冲上去，跳到马车上，把他们两夫妇都吓了一大跳。因为康先生太久没有见他了，已经认不得他了，更何况他隔了辫子，留了胡子，那副样貌跟学生时代相差太远了，连他们都以为真是遇到土匪了。自从那一次，他才跟康德里联络上，并且得到他在伦敦的住址。如今他被囚禁在伦敦中国使馆里，看来要脱身只能与康先生取得联络才办得到，这真是目前唯一的出路了。他在西装的上下口袋摸了好久，才找到仅有一张的便条纸，他在纸上很快地写了几个字。每天都有两个英籍的仆人进来送煤球、清水跟食物，他求那两个仆人带他把纸条转给康先生，但那两个人的反应却很冷淡，纸条给了他们，但他们肯不肯送呢？谁知道，为了这件事他整晚都睡不着。到了第二天，他问那两个仆人情况如何，其中一个发誓说纸条已经亲自交给康先生了，但另一位年龄较大的仆人就老实地对他说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被监视，实在不可能为他送信。孙文还是不甘心， 他把手帕拿出来，在上面写求救信，并且答应送一个金币给那个年轻的仆人，请他想办法把消息带出去。没想到那仆人一出门，就将一切都向使馆里的人打报告，于是他一切被救的希望都给断绝了。那些仆人偷偷地告诉他，使馆人员将会想法子将他遣送回国，如果送不回去，就会将他就地杀掉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他早已将生死置诸度外，唯一是担心一旦被遣送回国，或者在英国国境内被杀，令使人误以为英国人是完全支持满清，反对革命，那么对士气打击就大了。因革命和逃亡，在外国的志士也永远没有获救的希望啊。所以他虽然不怕死，却不能不忧心。在完全绝望无助的时候，他想到了上帝，想到上帝的能力和慈爱，不禁痛心悔改，恳切祈祷。外面得救的机会越渺茫，他的祈祷就越恒切，一连五六天日夜的祷告不断。他本来忧心如焚，许多的烦躁不安，许多的忧虑挣扎冲塞住他的心头，若不是靠着信仰的力量，他早就精神崩溃。到他被囚禁后的第六天早晨，当他如常祷告之后，忽然觉得一直压在他心头的种种忧虑消失了。虽然他还是囚禁在阴暗的小房间里，一切好像没有改变，但他的压力却忽然消除了。他清楚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，从那一刻钟起，他确实知道上帝已经垂听了他的祈祷，他有一种确实的把握，坚信能面对目前的困境。他深呼吸，挺起胸膛，对天祈祷：上帝啊，求你再给我一次奋斗的机会。第六天上午，正当他内心平稳安静之际，那位年长的仆人，他的名字叫科尔，来到他房间里送食物。科尔问他，为什么今天那么平静从容？前几天你不是很忧心的吗？孙文心里有圣灵的感动，就像可见证神所给他那种心灵的安慰，又告诉科尔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为了尽力谋求中国政治的改革而被中国皇帝所憎恨，要置他于死地。科尔原来也是个基督徒，他一直在点头不讲话，然后离开房间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科尔送煤块来，孙文在装煤的筐子里发现一些纸张，知道是科尔暗中送纸给他写求救信的，于是他很快地写了一些字，然后放回在筐子里面。中午左右，科尔才把筐子拿走。终于在那天晚上11点，康德里首先接到了告密信，于是一连串的救还的行动马上展开。从他被囚禁6-7天以来，他未曾好好的睡过一晚，现在他得了神的安慰，重新获得信心，才得以放下心中的重担，一觉睡到天亮，胃口也特别好。环境没变，困难没变，但他的心情却是完全改变了，他安心地等待着神来拯救他。 科勒尔所传递的求救信之后，首先赶到哈兰区3号满清使馆找参赞马启尼，希望他能够出面帮忙。他没想到原来马启尼就是逮捕孙中山先生的幕后主持人，所以尽管他竭力奔走，但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康德里也曾经去到警察局交涉，但是由于这件事情出乎常理以外，所以虽然他言之有理，但警察局都不相信，而且这件事又牵涉到国际外交，更加没有执法机关敢出面处理。跑了一整天，但是营救工作一点进展都没有。第二天清早，康德梅亲自见了科尔，了解了整件事情的过程，并且知道使馆将会在一两天之后就将孙中山解送回国，回国之后可能马上斩首，情况危急，无法可想之下，他决定到英国外交部报告一下。但是外交部的态度是非常的谨慎，不肯马上出面处理，他们真是心急如焚，很怕清使馆连夜将孙先生偷运出境，于是决定又请孟生博士去满清使馆一趟，看看里面的虚实。孟生博士是孙中山的另一位西医学院的老师，他教的是热带病学，被尊为热带病学之父，在医学界很有地位。他曾经在台湾传道，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。孟生博士在台湾和厦门都从事医疗传道工作20多年，对中国人的性情和风俗都很了解。当孟博士和使馆的人交涉时，发现那里的职员态度慎敬从容，好像若无其事，所以也打听不出什么所以然。越是这样，康德里就越不放心，于是聘请私家侦探在使馆附近监视。他和他的妻子又在晚上到使馆留意动静，只见整个晚上使馆内灯火通明，人们进进出出，非常忙碌。就在他们为了营救孙先生想尽办法又完全没有效果的时候，事情忽然有了转机，因为英国外交部终于改变态度，决定采取行动，愿意派出警察把使馆外面通通的包围监视。到了10月22日，就是绑架事件之后的第11日，一份著名的报章《地球报》突然发表了康德里的访问记，并且用上了巨大而醒目的标题，包括革命家被诱进于伦敦，公使馆竟然拘捕囚禁革命志士等等。第二天，伦敦其他的报章也登载这一尊惊人的事件，社会舆论对清使馆的行为一致谴责，群情汹涌之下，满清使馆唯有决定将孙中山释放。从10月18日到23号下午，是康德里和孟生忙于拯救的时刻，也是使馆人员手忙脚乱的时候。但在秋实里面的孙中山却度过了一段宁静平安的日子，他祈祷之后心底有了确切的把握，深信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，必定会施恩带领。23号下午4点半，他正在房间里面静坐，突然秋实的门打开，康德里和孟生出现在眼前，迎接他平安脱险。他从使馆的侧门走出去，外面围满了新闻记者，争先恐后的要采访这一宗大新闻。经过各报章详细报道， 从此人们更深切地了解满清政府的腐败，更同情中国革命事业。孙先生自从脱险之后，几乎每天都跑到大英博物馆去勤读各种书籍，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就在那时候逐渐成熟成型。对于孙先生来说，经过一次生死大劫，使他对《路加福音》十五章中所记载的浪子回家的故事有更深刻的体会，更清楚了解到天父的大恩是那么深广，那么亲切，这是他生命中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段经历。在他后来写信给朋友时，都经常引到这件事情为天父做见证。
成为我一乡，生